他根据他的推算，他知道说，这个等到人口膨胀的时候。 如果我记得不错，大概是2300多年，大概意思就是这个地球啊，不可能再超过300年，不可能，原因在什么地方？等到根据他的计算，大概是2300年左右，这个甚至于以前。那么，所有这个人类的在地球上，不光是60亿人了，那现在比60亿还要多。但是每一个人都有质量的，这个每一个人都有个重量的。 那么到了有一天你会发现呢，把这些所有人类的重量加在一起呢，刚好等地球的重量。那这个时候，你知道，那应该是末日要来到的时候。所以你只要如果人今天人口膨胀照这个速度下去的话，你知道说这个地球也不会很久的。但是我们信主的人都知道，我们这些人不是等死，我们来等主的回来。 我们来等主的回来，我们知道主回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因为根据圣经，等到这个一九四八年，以色列人复国了，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已经站在门口，人子已经站在门口了。意思就是说，等到这个1948年，以色列人复国了，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已经在哪里？已经在门口。这个门口，这个门口啊，原文是多数的，那个不是指着我们普通的门，普通的西方的一个房子，那指着东方四合院那样的房子。所以呢，你进到客厅，进到卧房的，要经过好几道门。但是无论如何，你知道他在门的某一个门，不知道是哪一个门，是不是？也许已经过了大门了，也许在二门，也许在三门，我们不知道。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回来的日子实在是非常非常的近。 那现在主告诉我们说，将来呢有一个空前绝后的大灾难。那现在我们要来看，到底如果我们把大灾难用这个近的镜头来看它，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的主是把这个启示给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那这四个门徒里面有一个门徒就是约翰。 有一天被从军到巴莫的海岛，结果神给他异象，他就看见了当初我们的主所预言的，意思就是说他能够知道他预言的灵在他身上，他能看见将来大灾难是怎么样一回事，所以他就把启示录留给我们。那么感谢主，是启示录。 告诉我们，最后大灾难的情形是怎样？一般来说，那个大的灾难应该是启示，这个大灾难如果就狭义来说是指着3年半说的，那就是指着这个敌基督把那个偶像放在圣殿，所以圣殿一定要重建的。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等到主耶稣的脚踩在橄榄山上，刚好是3年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主回来是可以知道的。
所以那日子那时辰不是指着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说不是，那日子那时辰是指着我们的主从宝座到云端那段说的，那一段像贼一样没有人知道。第二段呢是从云端到橄榄山，所以等到敌基督一把偶像一放在那个圣殿里，你就知道从那个时候你知道说3年半我们的主就叫一定踩在橄榄山上，所以圣经里面普通说到大灾难是指一载二载半载，那同时呢是1250天也同时呢是42个月，那么这个是圣经所说的大灾难，但事实上圣经给我们看见的整个约翰的启示录给我们看见是最后的7年，所以灾难实在说来已经从这不光是3年半，3年半可以说到了高峰了，3年半可以说已经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但是呢事实上整个的那个时间呢应该是7年，这7年呢应该是2500天。 所以难怪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你发现7这个字出现好多次。比方说，你如果读启示录，一开始都是7，很多很多的7，而且启示录那个7出现的数字次数呢，
等于其他六十五卷圣经那个七出现的四书加在一起还要多的。所以毫无疑问，七呢可以说是约翰的特点。为什么？因为约翰的启示呢是直接接着但以理的，但以理给我们看见说，从圣城重建一直到最后有几个七呢？有七十个七，意思就是七十个七年。那么从这个从圣城重建一直等到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被解除是六十九个七。那么还有一个七呢，是留到世界的最后。那我们今天所在的就是在六十九个七跟最后一个七中间。那么等到主快回来的时候，那个七年就要出现。那么是老约翰把那个七年给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么在读到启示录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们知道那里都讲到什么了？讲到七个印、七个号，还有七个碗。那么讲到七个印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这七个印呢，是从主耶稣升天开始讲起的。所以你看见吗？这个第一匹马出来的时候，那个白马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刚刚升天的，然后一直到今天，那都是第一个印、第二个印、第三个印、第四个印。那我们到了今天的大概是在第四个印跟第五个印中间，所以没有多久我们知道那个大灾难就开始了。不过毫无疑问的，你如果读七个印、七个号和七个碗，那个七个碗呢肯定是三年半的大灾难，那是毫无问题的，肯定是三年半的大灾难。所以你读圣经一定要很小心，这个七个印呢到了第六个第七个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大灾难已经开始，因为七年肯定是开始。那么然后呢到第七个印的时候，里面你要知道有第七个印的情形呢，那第七个印是包括七个号的。然后呢然后以上一个时间的次序，然后到第七个号的时候呢，你看见包括七个碗的。那么等到七个号、第七个号，或者你看那个第七个碗、七个碗的时候，那毫无疑问，那可以说是最后三年半，人类最后三年半那个大灾难的情形。那么那个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七个碗。我想大家不需要读，我大概提醒大家就可以了。等到这个圣灵讲到那个七个碗的时候，圣灵这个约翰怎么说？他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盛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那么七个碗。肯定的，我们知道神有一个解释的。那个七个碗，圣经告诉我们里面所装的是什么呢？乃是神的大怒。然后神把他的愤怒呢，就装在七个碗里面，然后按照次序把它倒在地上。然后是第一个碗、第二个碗、第三个碗、第四个碗、第五个碗、第六个碗、第七个碗。然后呢，你看见所有神的愤怒就通通倒在地上。所以我们要记得，等到神真的把他的愤怒倾倒在地上的时候，那就证明说人类的罪到了那个时候已经到了最高峰了。那个罪不光是当时人的罪，那个罪乃是从亚当开始所有人类累积的罪，到了最后最后的时候，我们知道说神的审判是用七个碗来代表的。这个时候呢，神所有的愤怒通通倒出来，等到神把这个七个碗完全倒在地上的时候，神再也没有愤怒，神所有的愤怒好像通通倒在上面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那个时候所代表的乃是人类的罪到了最高峰，一直累积累积累积，现在可以说神一直到了人类最后一页，现在呢神把他的愤怒倾倒在地上。但是我们 不要忘记，圣经不只告诉我们说这个七个碗呢乃是装神的大怒，那个怒还不是普通怒，乃是大怒，是神的震怒，大怒倒在地上。所以等到这个碗倒在地上的时候，那么地上当然有一种的情形，等等我们会很快我们会一个个来看它。但是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普通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是看得不大清楚，所以我们去，但是今天晚上呢我们能稍微看得清楚一点。不过如果你仔细读整个这个启示录，这个神的大怒啊，约翰用另外一个形容，这个很特别很特别的，我们普通常常忽略它，所以我们就不明白神愤怒的性质，我们不明白。约翰特别是在我如果记得不错，在第六章那里提到，他说因为愤怒的大日到了，但是呢那里讲到什么，那里所讲到做宝座者的愤怒，同时呢那里讲到羔羊的愤怒，这是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句话，羔羊不发怒的。你如果懂得羔羊的性情，羔羊从来不怒的，但是这里呢告诉我们说是个羔羊的愤怒。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最后的七个碗，那个碗怎么倒在地上，那么你要记得约翰给我们一把钥匙，那把钥匙就是神的大怒，事实上呢乃是羔羊的愤怒。如果你认识什么叫羔羊的愤怒，你这里不只看见愤怒，你这里更看见什么叫做爱。所以弟兄姊妹，羔羊从来是不怒的，羔羊的灵是温柔的灵，羔羊的灵是被打不还手的灵，羔羊的灵是在十字架上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个爱是无限的爱，那个爱是永远的爱，那个爱是舍己的爱。他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但是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如果那一次父听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祷告的话，我们的神要怎么做？神听不听他的祷告？如果神听他儿子祷告，赦免这些钉他十字架的人，赦免我们这些罪人的话，你知道什么事发生吗？那就是告诉我们说，神是无缘无故的赦免一个罪人。神有爱不错，但神没有公义的。所以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你看见说神对所有的罪都需要审判，神从来没有宽容一个罪。所以让我们记得弟兄姊妹，我们永远要记得，神现在如果神要听主耶稣的祷告，听他儿子的祷告，他的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个灵乃是羔羊的灵，他受尽了欺压，受尽了羞辱，遍体鳞伤，全身没有一块是完全的。当他被悬在天地之间的时候，有一个灵，有一个反应，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们从天上的神听他的祷告，三个钟头以后神听那个祷告，但是不要忘记，神如果听那个祷告的话，神只有把他的儿子并只有神只有击打他自己的儿子，换一句话说，他必须让他的儿子站在我们的位置上。所以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六个钟头，头三个钟头给我们看他是神的儿子，后面三个钟头给我们看他是人子，站在你和我的地位上。现在他为我们的缘故，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为我们完成救赎。所以弟兄姊妹，因为他为我们死，我们不必死，感谢主。就是因为他的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结果主就让他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一面满足了神的要求，公义要求，一面满足了神的慈爱。就好像从前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国王，他下一个命令，如果某一个人犯了这个罪的话，他两个眼睛要挖出来。结果没有想他儿子犯这个罪，等到行刑的时候，这个行刑的时候，他到刑场去，他下一个命令说，把我的儿子眼睛挖出来放在盘子上。 他第二道命令就是请刽子手把他的眼睛也放在盘子上。当你在盘子上看有两个眼睛的时候，就满足了公义的律法，但同时也满足了父亲的爱。同样的，就是那一次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